这个就是说是手上面，包括手上面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说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啊，或从有些这个道友的这个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对这个法医方面呢好像不是很兴趣啊，就是这个兴趣。但是真的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医啊，这样一种啊怎么样轮回的因和如何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这个方法，在这些当中讲清清楚楚。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真正想要解脱的人来讲的话，肯定会对什么是人我空性，到底怎么样修持人我空性，怎么样证悟人我空性，证悟人我空性的这个助缘是什么，它的委员是什么，这方面的话都会就下这个几倍的功夫去思考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法身正士也好，三家班子长也好，这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产生的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问题讲完之后呢，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建立无有我执之光明无踪。前面就是讲有我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有我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心呢，它是有中的。那么下面讲了无有我知的光明心，它是无中的。升起明心因以其无障碍故决定起。那么就是说这在讲继续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一个问题。那么有些人会想，那么按照你前面那个讲法，如是轮回虽无始然见，无我成后继。成后继的意思就是说，当见到无我的时候呢，这个心就它的边际就已经到它的边际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真正涅槃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说明心的相续也中断了呢？心的相续是不是由此而中断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要提这个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说是按照一般的这个共同层来讲的话，然后我们不承许说在涅槃的时候心的相续有中断的。那么如果心相续中断的话，就是一种断裂啊，绝对是一种断裂。虽然在中观当中讲的话，就是这些凡夫心啊或者这些习气心呢肯定会中断的，它中断的只不过是从它一种烦恼上所知上带习气的这样一种状态，它绝对是不会再延续而中断的。但是从这个中观中的这些厚德来观察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佛陀的如所有智，心所有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可以安定成一种新的相连接，新的一种这个相续吧，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讲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从中观也好，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唯识中，或者从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教义，从密宗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真的涅槃的时候，那个心相续绝对会中断的啊，各方面就称之为光明心。那么如何就是说不会中断呢？它的理论就是讲升起明心因以其无障碍故就这两个根据。升起明心，这个明心就是光明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因为升起光明心的因已经齐全了，而且呢在因齐全的时候没有障碍，所以说呢故决定起。那么这样一种光明心，这个明心呢是绝对会就是说是绝对会升起来的。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的话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这个心，它自己的进取啊，心自己的进取，不管它是光明的也好，还是怎么样带的习气也好，实际上呢它这个光明心的因就是它的前面一刹那这样一种这个心相续，就叫心相续。所以说它的进取因不需要观察其他的，还是它心本身的一种因。所以说这样的因，它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因已经齐全了。因契约的时候呢，那么有没有障碍呢？就是说阻止他这样一种光明心的这样一种障碍有没有呢？没有，因为一切的这个就是光明心的障碍应该是烦恼障所知障。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烦恼障所知障已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光明心要升起，我们说是无有障碍。一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烦恼障所，一方面就是讲他的无我空性会不会成为障碍？证悟无我空性的这个智慧会不会成为升起光明心的障碍呢？它绝对不会成为，他们二者是相顺的，而不是相矛盾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一方面他的这个前面进取因的心，他已经这个因缘齐全了，再加上没有其他的障碍的话，他绝对会升起来。但光明绝对会升起来。所以为什么前面我们讲这个障碍，一方面讲到烦恼的所知障呢？因为如果有烦恼的所知障，这个光明心升不起来的没办法升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它是一种，它是一种烦恼性的状态，或者一种就是课程的状态。那么这个方面也可以做一个障碍。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证悟无我空性会不会阻碍这个光明心的升起？我们说不会阻碍的。为什么呢？如果按中观宗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任何时候它这个现空都是庄严的。所以说呢，你证悟它的空性和它就是说有光明心的这个延续，二者并不矛盾，而且是并不矛盾的。而且就是说，真正光明心的升起，它真正的要现前的光明心，它的主要障碍就是烦恼障所知障。这个障碍就是说已经彻底灭除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它是光明心绝对会升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个光明心呢，就是说是很多地方可以解释的。如来藏方面呢，就是说是可以解释，因为就是说是从他的这个法和法性的方面讲呢，也可以这样观察。因为在以前轮回的时候，或者在实地末尾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还有他的这个有法存在。然后到了佛地的时候呢，他法性这个光明的这个智慧呢，像这样的话也是实际上是有法和法性的关系，是有法和法性的关系，不是人生所生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即便是成佛的时候，他的心还是不会断灭，只不过他光明心上面的这一课程消尽了，他的光明心更加能够 够显现出来而已，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讲。然后如果是从朱观中下面分析的，朱观中他虽然是承许一切大法一切万物空性的，但是呢在入尊论的这个后面讲就是说是这个第六品，还有最后讲佛地功德的时候，都讲到了这个菩萨的功德啊，佛的功德正悟啊，这方面实际上也是从他显现方面讲的，光明性还是绝对是具备的。尤其是呢，如果按照唯识论的观点来讲，按照唯识论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能够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他的这个依他起心识。依他起的心识呢，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讲，就是一种光明性啊，就是一种光明性。所以说呢，就是说上面的二取，上面的这个能取所取烦恼中所执障彻底消亡之后呢，这个时候不变的依他起心识乃至于佛地都存在啊，这个是在随理唯识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升起，他明显的因，就是他前面的这样一种心相续啊，这方面进取已经具备了。而且没有障碍啊，没有阻碍他升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让他这个不升起的障碍，这个方障碍也没有，所以说他的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在佛地的时候绝对是具备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建立无有我执的光明啊，就是说无中的问题。下面讲第二个科办呢，建立遮辩。建立遮辩呢是讲串习未等生明受，串习未等生明受，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理论是决定的，是周遍的，而不是说是只是哪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呢就是说是能够成立，其他地方不能成立。那么这个方面讲串习，只要你能够长期的串习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自己的心啊，你自己的光明心就会越来越就明显。那么就未等生明受呢，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比喻，就好像就长期串习未具等之呢，就是讲他的这个贪欲等等。那么如果你对一个对境长时间的串习畏惧的话，那么在一段时间当中，这个畏惧的外境就会在你自己的心前显现出来。或者就是说你长期串习一个贪欲，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成熟的时候呢，这个贪欲的对境就会在你的这个心前明显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心如果也能够长期的串习，长期的修行的话，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心就是说一切的课程完全的消尽一切他自己的光明的自己会显露出来，这个方面是绝对整个周遍的，因为心它就是这样的特质。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特质，不是经过长期串习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出色的话，那么就像这个讲解当中讲的一样，那么法身论师也讲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有说你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好到最后的时候他的这个学识有不断的增长有不断增长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肯定是有不断增长。我们从婴儿到现在的话，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知识或者说佛教的知识都在不断增长，如果还学下去的话还会不断增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心它就有一种越串习越明了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因此说呢，如果能够好好的这个稳固的修行或者正确的修行的话，这个光明心绝对会显现。下面讲再讲第二个，建立法相，无二取故成用。那么对于这样法相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瑜伽限量的法相，那么能不能成立它是一种真正的这一种这个限量呢，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符合于限量的法相呢就是说复合为什么复合呢？无二取故成无谬。那么就是说因为限量它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无有分别，第二个就是无错乱。那么我们看这样一种瑜伽限量具不具备这两个就是这两个条件呢绝对具备的，就是说无二取，无二取呢肯定是没有分别念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分别念要不然就能取要不然索取，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是能取和索取彻底已经远离之后呢，像这样就成了一种无分别，所以说无分别这个法相是成立的。那么再加上呢无二取故它这个有个故，因为没有二取的缘故呢是无不错乱的这个方面好像是一个因果的关系。那我们关系分析的时候也是同样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可以成立呢？因为如果有人去索取就绝对是错乱的，如果是离开了人去索取就绝对是不错乱的。所以说呢就这样一种瑜伽限量呢，它自己没有人去索取的分别念的缘故呢，因此成立不错乱，它完全符合于真正限量的法相。所以第二个呢就通过这个送词就建立了它的法相。下面讲第三个问题，浅于成立意之真生二一，浅断圆满不合理之真，浅至圆满不合理之真。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浅断圆满不合理之真，这个断和后面的至呢，就是讲一个是断除方面的，第二个是获得方面的。那么就是说是断除方面的话，他就讲这些就是说是我们众生相续当中这些这个课程这些构然，你能够将它断除是不合理的，而且就是说在佛地的时候是彻底断除是完全不合理的。那么为什么不合理呢？他们下面去讲三个根据：有位不能不知晓，不稳固无断解脱。那么下面是就说是这个回答：非自性故有方便，即除因故解合理。那么就对方就外道他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通过长时间的修行，然后呢将一切的这个烦恼一切的垢染彻底的消除，这个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贪嗔痴这个就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贪嗔痴就是心的本性。所以说呢就是说 说心啊，就是贪嗔痴，说贪嗔痴就是心，二者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它是心的本身的缘故呢，就根本没办法断除。如果断除呢，必须将心也彻底断除。但是你们也承许啊，这个明心呢，它是啊，就是说是无终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承许啊心断除的时候，垢染断除，垢染断除的时候心断除。如果你们承许一起断除的话，那么就是你们的明心就没办法安立了，明心无终的问题无法安立。那么如果你认为不是一体的，不是一体的话，相对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这个不合理啊，就是他这个讲也是不合理。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者断除，另外一者不断除，这方面是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啊，就是安立这个垢染是心的自性，既然是心的自性的缘故呢，根本无法断除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就叫不能，那么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讲不能，就是不能断，这是这个他的心性的缘故。第二个方面是不知晓，不知晓的话，他就说即便是能够断除啊，能够将这样一种这个垢染断除，但是呢众生也不可能知晓断除的方法。这个方面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深奥啊，一般的众生根本不知道的。所以说呢，即便能够断除，众生也没不能够知道这个断除的方式，所以还是没有意义的。这第二个。第三个呢，不稳固，不稳固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众生知道了断除课程的方式啊，已经从凡夫修成了佛地，但是呢，因为是不稳固的缘故呢，所以说还是会啊，就是说再度返回。再度返回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一个凡夫他是通过修持这样一种知道的知晓的这样方便，已经断除了课程，断除课程之后已经成就了佛果，但是因为他的本性是不稳固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这个不对治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断除了之后呢，他还会重新又显现这个垢染。所以说你修来修去还是这个没有意义，所以说因为不稳固快会返回的缘故呢，无断解脱，就根本没有断除障垢之后的解脱，这个叫做无断解脱的意思。那么对方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那么我们自己呢，回答的时候就讲，非自性故有方便，即断啊，即除因故啊，这个解合理。这方面针对他的问题，他说不能啊，我们说非自性它是可能的。然后呢，就是不知晓，我们说有方便。然后他说不稳的缘故，我们说已经除因啊，绝对是稳固的，就从三个方面去做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垢染是不是心的自性啊，就是通过分析的时候呢，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就种种的贪嗔痴等垢染这方面并不是心的自性。为啥并不是心的自性呢？因为这样一种垢染可以被去除的缘故，能够被心啊能够被去除，所以说它根本不是本性。如果是本性呢，就没办法去除。那么所谓的这个课程节目讲过，所谓的课程垢染，它的意思就是讲能够被消尽，能够被消尽，能够被遣除，它的意义就叫做课程。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还有习气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及其之后呢，它才后面啊就重新升起来的。所以它并不是说一种无为法。所以说既然是通过很多这样的因缘就是说是聚集之后显现出来的，我们通过它的对治力呢，也可以让它分离出去啊，可以让它分离出去。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非自性啊，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课程呢，不是心的本性，它不是心的本性，就像就是虚空当中的这样一种乌云一样，虚空当中的乌云它不是虚空的本性，所以说这样一虚空当中的乌云可以被遣除，可以被分离，就是这样的，可以远离虚空啊，所以说虚空可以单独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四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就说是啊，四量论当中法身论是也是讲过，就说是这个心自性光明，诸垢是课程，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呢，法身论是讲心的自性就是光明的。他这个方面讲垢染，心的自性是垢染。法身论是说呢，就心的自性是光明，诸垢是什么呢？诸垢是课程，一切的垢染只是课程，课程就是能够被分离的。所以说从很多这样理论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不是自性。如果真正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垢染就是我们新的自性，我们现在就彻底放弃修道，没任何意义了，确实没意义，还不如现在马上去啊，就是循环周乐好一点。但是呢，就是通过正理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课程不是新的自性，新的自性是光明，所以说从了知这一点，我们就给我们修道给予大的这个鼓励了，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去好好的修道，去好好的去精进，那么就能够将课程从心里面分离出去，分离出去之后呢，自己的心的光明就会显露出来，这个是获得解脱。所以这个就是支持鼓励一切的苦行者、一切修道者修持下去的一个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说分析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性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有方便，那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课程能够被分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能够被分离，而且还有方便。什么方便呢？就是说打破我执。只要你能够打破我执，只要能够把我遣除，这个时候就能够将课程从心性上面分离出去。那么这个方便有没有呢？这个方便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在上师座下呢听了很多这些心性和课程分离的方便，很多方便已经听闻到了，尤其是直接最直接的分离方便就是这个人我空性，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的教法，这方面都已经听闻到了。听闻到之后呢，只要自己能够好好的修下去啊，锲而不舍的这个观修修行下去， 像这样绝对有一天课程啊，这些这个烦恼这些垢染就会从自己的心性当中分离出去，那么自己本具的新的观点就会显示出来，所以说有方便。然后呢，第三个呢，一方面是有方便能够将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方便能够将这样课程彻底的遣除，那么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遣除之后这个烦恼不会重新聚集，不会重新聚集，所以说呢除因故啊，就是能够遣除它的因，能够将它的因遣到因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因呢最根本的因就是我执，那么这个我执的主要的因一旦遣除之后呢，还有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是返回来的这个方便呢？是根本没有返回来方便的。所以说就像这个这个柴已经被火烧尽了，烧尽之后不会重新就说这个火重新回来一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它绝对是稳固的。对方说是不稳固，说你修了无益，我们说呢为什么说你不稳固？如果你的我执存在当然不稳固，那么如果说是它的根本已经找到了，而且通过正确的方式把这个它的一个根本已经彻底拔出了，这个时候呢还会重新升起吗？就像一个种子它就说被火烧焦了之后呢，我们说这个被烧焦的种子还有可能发芽啊，这个在世间当中根本就说不通的事情。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最主要根本的因已经被我们就是说彻底的消亡了，消灭之后呢，你说还会有其他的烦恼重新升起，根据是什么？根本找不到根据。所以说呢从三个方面回答之后呢，解合理，解合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修行或者解脱绝对是合理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浅自圆满不合理之争分二：一、浅因修道不合理之争；二、浅果变知不合理之争。先讲第一个问题的浅因修道不合理之争，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对于我们修佛道来讲有因和果，因呢就是讲到位的时候这些发心啊修空性等等，这个叫因的时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果位的时候呢就获得了一切自治获得一切自治，方面的话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可能有一些自治的存在。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道和果两个方面做分析。实际上从道和果两个方面做分析的必要性，对我们修道呢实际上就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学佛法，尤其学英明学得不深不透彻的话，内心当中往往会蹦出这么些分别念，就是我修这个法到底起不起作用，我这个修道到底合不合理，这方面也会有这个生出来。再一个方面就是我就是说可不可能获得变质的佛果，我到底能不能成佛，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在英明当中好就好在把这些问题呢通过辩论的方式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把这些邪见一一破斥，破斥之后呢我们自己通过书生的证理也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们修道绝对是正确的，而且修道的这个果呢也是绝对是这个永久恒长的。了解这个之后呢就会加强我们修道的信心。位移跳水融金玉，成立串习非容许，官带勤奋不稳固，复生起故不堪遇。前两句呢是对方的观点，后两句是破斥对方的观点。那么首先是这个对方通过三个比喻来进行说明。第一个是跳，这个跳呢就是讲这个跳跃。第二是水就是第三个是融金通过这个三个比喻成立串习非容许。因为就是我们自己说呢，在心相续上面不断的串习慈悲心，不断的串习空性慧最后呢就可以达到无量无边的功德法显现的这样境界，最终就可以成佛。所以说我们就是道方面呢就是不断的串习，这个叫修道。那么他们说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个跳跃，跳跃的话就是说在世间当中一个人你串习这个跳跃，不管你串习多长时间，但是你跳多高你都不可能跳到无边际之处。你能不能跳到无边际之处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话就是说跳最高就是两三米就是两三米就跳最高，但没办法，有世界纪录了，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说还有一些高人没出来高人出来也就是跳20米。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再怎么串习再怎么跳的话，反正你不可能跳了无边际之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你在心上面去串习这个慈悲心串习这样空心会，再怎么串习再怎么串习呢，也不可能说从一个有边际的这个凡夫心串习到无边际的这样佛心方面，不可能的。所以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他说串习他通过串习跳跃，然后就说你串习慈悲心这个修法这个修道还是这个不应理的。从这方面讲，这个方面就是水。水的比喻呢主要是从性质上面做比喻的。那么怎么样讲呢？他说你把这个一壶水烧开，你再怎么把它烧沸腾呢，它实际上在这个温度再高的时候，它也不可能说这个水就变成火了吧我们说不可能。是他说同样道理你再怎么串习你的凡夫心，最后也不可能将凡夫心串习成佛的智慧，因为那两个就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法，一个是凡夫的心，一个是佛的智慧。所以你再怎么串习没有用的这个自信不可能改变， 啊，这些不可以改变。所以说他说啊，你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凡夫心，你再怎么修，你说最后就成超凡入圣，就成了菩萨的智慧了，再修就成了佛的智慧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这个是第二个。所以第一个问题很尖锐了，如果说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这样一种这个这些佛法的知识，别人问的时候自己肯定就有因此而退道了。所以说学了之后呢，提前学了之后呢啊，就是说是不管你怎么样哦，就是有自信到有这种境界。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话，你再怎么串习不可能变质，就这样的。第三个就是融金，融金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黄金啊融化，这个黄金本来是固体的，然后呢就是融化之后呢变成液体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火在下面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所融化的金它是不是稳固的啊，不稳固，什么时候离开火很快的时间当中它就会啊，就是说从液体又重新变回固体，它就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你修行，你从凡夫修行到佛，只要你停止了对治法啊，这个对治法就是火，只要你这个就对治烦恼的对治停止了，什么时候你哪一天你不修行呢啊，这个是有可能啊，恢复了一些凡夫的状态，他就是从这个方面在提的问题。所以说你怎么串习，成立串习非容许，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成立啊，通过不断的串习，那最后就超凡入圣，最后要得到这样无边无际的功德，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修道没用，就这样子。那么下面呢，就是通过佛教的正理予以啊打破，官带勤奋不稳固，复生起故不堪遇，你的比喻啊，完全就是这个不堪做比喻的。为什么不堪做比喻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你的这个跳跃。跳跃呢，我们破词的时候是从宋词当中的官带勤奋这四个字来破的。官带勤奋，一个方面我们就是总的前提呢，你的这个比喻和意义不对。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心法，你说的是身体，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两个大的差距。所以说从一个根本上面的比喻就没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官带勤奋，官带勤奋意思怎么样，一个运动员从小开始训练跳跃，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跳不高，那么后面呢逐渐勤奋的这个苦练之后呢，还可以逐渐跳一米、一米五、两米、两米五等等，他这样逐渐跳进去。所以说呢他这样就不断的这个往上升的这样一种这个高度呢，他是官带的勤奋的，官带的勤奋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只能够就是说跳到他自己的这个官带的勤奋呢，只能跳到一个高度，再没办法超越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讲，一旦咸分等沉重的法从，你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这个咸分呢，就是在这个上次的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因为按照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跳不高，为什么觉得身体很沉重呢、就是说走路很重啊，跳起来也很重，就因为在身体当中呢有一些这些沉重的部分叫咸分。那么这个咸分呢，就如果它不消尽的话，我们就身体没有办法变得很轻盈。所以说它锻炼的时候呢，就是一边锻炼的时候，一边就将身体当中这些沉重的这些咸分的物质呢一边的消除。所以说它一边练的时候，这些这个沉重的物质一边的消除的时候，它就越跳越高。但是呢最后它就是说通过勤奋将身体当中这些沉重的咸分全部去掉的时候，呢他就再没有动力了，这个时候再没有办法超越了，就这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沉重的法穷尽的时候啊，消失的时候，这个时候自身的能力就会退回啊，就要彻底返回。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这个跳高或者跳远，他是官带的这样一种这个勤奋的，官带勤奋，而这样一种心法不是这样的。心法的话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无穷无尽啊，就是说有无穷无尽，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这个知识的增长啊，从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知识的增长，从小时候我们刚刚就生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和就是说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就是我们心当中的智慧的一直在增长，要一直在增长，说到现在我们的智慧还在增长。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它是一种关在勤奋，而就是说是心方面它不是这样的，心方面它不是说你关在勤奋不关在勤奋，它本身的这个本体就是无边无际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稳固。不稳固的意思怎么样讲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水的这个所依不稳固。水的所依不稳固的意思就是说它心有它一个稳固的所依，而你的水没有一个稳固的所依。为什么讲？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水放在火上面烧，一直烧下去，一直烧下去它根本不可能转变成其他的法，因为它所依不稳固，再烧下去它这个水要不然就是一直沸腾，最后呢结局就是烧干啊，它因为就彻底消亡了，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心是怎么样的呢？心它的所依是稳固的，尤其是光明心的所依是稳固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管你在什么样一种状态下面，比如说上次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这个这些比较凶残的动物啊，比较凶残的动物，我们看见非常凶残的虎豹，我们说不能接近它，接近它肯定受到伤害，但是呢它内心当中光明心的本性它是没有泯灭的。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就可以从它对它子女的这个慈爱之心啊，因为他子女的慈爱心，即便是他这么凶残的一个动物，但是他对他的子女仍然是有一种慈爱心的。这种慈爱心就是他这个，我们就说光明心的他的种子，这是光明心的种子。所以这种光明心的种子是非常稳固的。为什么说很稳固呢？不单单是我们修道的人有， 啊，就是说这些旁生也有，很凶残的动物也有，乃至于说地狱的众生他也有啊，这样一种这个比较仁慈的这样一念心，比如说啊，这个世尊在转身拉玛特的时候，他的心当中就会升起这样光明心。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光明很稳固，你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当中，它都不会泯灭，它只不过显现的时候呢有强有弱而已。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他的心的这个光明心的所依很稳固，这样串习下去，当他的障碍消尽的时候呢，他就会就说是这个真正从凡夫心这样一种本质啊，转变成这样一种光明心的本质。我们说是转变，也是一种词语而已啊。就实际上他本心就是光明心。现在我们就是只需要把他的课程啊，把他的障碍去掉，去掉之后他的本性显得出来。所以说你的比喻和意义呢对不上，没办法就是打破我们的观念。还有一个就是附身起故，附身起故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一种这个熔金啊，你们这个熔金呢，它可以升起，可以重复升起。为什么可以重复升起呢？因为前面我们讲这个一个金块融化之后变成液体，像液体之后一停火之后呢，马上就变成固体。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这个黄金当中本身就有使它重新凝固的因，使它重新凝固的因没有去除掉，没有去除的缘故呢，所以你只是靠外援啊，就是说加火怎么样让它融化，你只是靠外援，它本身它有一种啊，凝固的阴在里面，所以说有这样阴在里面的缘故呢，它还可以重新凝固。这个是就是黄金它本身的一个特质，但是从心法上面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通过修道，通过修道之后呢，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修道不是说在外缘当中去加火把这个黄金融化，不是这样的。修道就是找到它的根本，然后把它根本拔出来，把它根本消除。所以我们修道的就是说核心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不是在支分上面去修，我们是从核心上面把它真正的这个因去掉。那么当我们就是说发现啊，这个因就是我执，把这个我执一旦消除之后呢，那么再没有重新升起的因了，没有重新升起的因，再有缘也没有用的啊，再有缘也没用。所以说比如说阿罗汉或者佛陀啊，他相信当中的我执已经彻底灭尽了，即便是外面有缘啊，有这些让他生烦恼的缘，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再升起，绝对不可能再重新升起这个烦恼，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从三个地方一分析的时候，就是不堪遇啊，你的这个比喻根本就是不能够不合理的。下面讲就是说第二个科判啊，前果辨知不合理之争啊，就是前果辨知，就是说他们不曾许有辨知啊，他从这个方面讲的。未由修习空性悲变成彼性虽可能，然诸所知无有边，建立辨知实困难，主要之意不期货乃是辨知如重聚。那么首先呢，就是讲到了前一个宋词呢，就讲了这个对方的观点，那么后面两句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回答的观点。那么他们就是说，你的前面成立你的道啊，不断串习呢，可以让这些这个修习空性和大悲呢，可以变成彼性。这个彼性就是这个彼字就是心的意思，就是说是空性和大悲通过串习可以变成心的本性。这个是你们前面分析的，虽然有可能，但是呢，这个道虽然可能，但是这个果呢是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所知法无有边际啊，一切所知法无有边际的缘故，所以说你要建立辨知啊，也说佛陀是辨知周遍了知一切万法，这个是实在是有困难的。他从这方面讲，前面的道方面辩论了，现在开始辩论果。那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教义，辩论教义之后呢，我们知道佛陀的辩智是可能的，可以实现的。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对佛升起信心的必要；第二个方面也是这个强化自己成佛的决心啊。因为这样一种道和果都应你，所以说我最后可以成佛，最后我可以成辩智就可以真正度到众生。那么是怎么样去这个成立的呢？这个方面分两个方面，分两层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辩驳。第一个呢是通过主要的意义可以成立辨知，第二个方面呢是凭借比量可以推知辨知存在，就这两个。那么首先是主要之意不期货乃是辨知如重聚啊，这个就是第一层意义啊。第一层意义呢就是说是对于这样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就是说佛陀是辨知，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对于一切众生最主要的意义没有期货的方式现证了，然后呢给众生宣讲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叫做辨知。那什么样叫做如是成立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出世啊，他主要是为了一个很重大的因缘。什么样因缘呢？就是将众生从轮回当中救赎出去。那么就是要将众生从轮回当中救赎出去，他有就是说主要的事情和次要的事情。主要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教给众生如何解脱的方法，这个就是四圣谛法门。四圣谛法门就是说讲到的非常的清楚。佛陀虽然了知一切万法，但是主要宣讲的就是四圣谛。那么四圣谛宣讲四圣谛，不宣讲其他法的原因是什么呢？上次讲的，为什么佛陀不宣讲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炒菜的方法，或者说是造这些飞机大炮的方式呢？那么从一个方面讲呢，是给你宣讲又怎么样？那你能够造出这些又怎么样？比如现在这些能够造出来了，能造出来对你解脱生死有什么帮助呢？实际上造出这些之后呢，只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增强好胜的心只是就是说是增加贪嗔痴而已。就是说 通过这些造这些飞机的话，大家很清楚的，你一个国家有了，那么我自己还拼命要去造，造了之后最后就成了一个竞争了，就成了一个竞赛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对自己的出地轮回没有什么丝毫的帮助，而且呢就是加重贪嗔痴执着而已，这方面就是很明显的一种事实。所以佛陀早就看到这个，所以说不从这一方面去讲，主要是讲怎么样熄灭烦恼，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解脱。所以说这个就讲了四圣谛，四圣谛当中呢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的话就是说是苦和集，他就讲到了这个众生如何流转的这样一个因果。因为就是说集，因为这个业和烦恼而开始造业，因为业而轮回啊受苦，一切都是痛苦的自信，佛陀讲的很清楚。那么如果从这样轮回当中解脱呢，啊必须要修道，通过修道然后最后正灭，最后正灭就是从轮回中获得解脱，这就是主要的意义。那么我们对这个主要意义观察是不是期货性的，怎么观察对佛陀的四圣谛啊，人和人没办法就动摇半分，确实是这样的。尤其首先从苦方面观察，佛陀说一切都是苦，那么一切都是苦的时候呢，那么佛陀就讲苦苦变苦行苦。一讲到这个三大苦的时候，没有呢任何一个人说啊，就是说我自己是啊一点痛苦都没有，完全是用快乐的。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全部周边是痛苦之心。那么这些痛苦的之心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苦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就能够对佛陀的这个原生就成型。然后再观察这个苦的因是什么啊，不是大自天所造的，不是运气不好，那么就是自己的业和烦恼。那么通过业和烦恼，找到了轮回的因了。那么要真正的找到轮回的因，我怎么样就获得解脱呢？你修道，修对治。像修对治的话，就通过慈悲心啊、空性慧，把这样一种业和烦恼对治掉之后呢，它轮回已经没有了，自然这个涅槃的境界就现前了，就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讲的主要意义，我们观察的是怎么观察四圣谛，越观察四圣谛，越对佛陀升起信心，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成立佛陀的辩智啊，就是成立辩智。如众聚，如众聚是比喻啊，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众人云集啊，虽然说是众人云集，但是呢，就有些人没来，没有过时，他主要的人到了。啊，开会的人主要人到了，他就说是已经完全到了。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朱长讲百药聚合，百药聚合意思就是说，一个医生给这个病人开药，所有的药都已经开好了，你把这个所有药拿走，实际上就是这样，主要的药啊，对这个病人来讲最有意义的药已经抓全了。虽然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药没有抓到，但是呢，从这个角度讲已经可以成立了。佛陀也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从自身波业上面去观察佛考试佛陀到底是不是变质，这个没有必要，要看佛陀他对主要的意义是不是有期货。啊，对主要意义上面怎么观察没有期货，所以说相对来说什么变质。下面就是对这个主要意义不期货方面一个暂停记，就归纳宣讲，了达一切必要意，诸智者称一切智，其皆云集而听闻，黄牛虽无非过失。了达了一切必要的意义啊，诸智者称一切智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就是说是一切必要的意义，最主要的意思啊，就已经通达了，通达之后已经宣讲了。因为你要宣讲，你必须要首先通达嘛。如果你自己不限量了，是怎么通达的？所以说我们说佛陀的经典当中非常主要的方式宣讲四谛，这个是佛陀的这个经教。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佛陀能宣讲这么深深的道理？我们说必定佛陀是首先限量见到了，佛陀首先限量见到之后才能够说这么详细啊。就像如数家珍一样，你自己家里的东西说得很清楚，是不是啊？就是说你的书架上什么书，你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家具怎么摆放，这个很为什么？因为你自己限量的，你就是自己的东西。所以佛陀讲的时候呢，他是限量见到之后，然后再给这些这个众生宣讲。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达一些必要义，诸智者就成一切智了。其皆云集而听闻啊，下面打比喻讲呢，就是说是这个听法的人都到了，全部云集而听闻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黄牛虽然没来，但是没有过失啊，没有就是说不存在所有闻法者没有拒绝的过失，就是这样的。虽然黄牛也可以听法。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要上课，明天上课，所有人都要到，所有人都到了，但是黄牛在外面，狗还在外面，我们说这个还不行，不能讲为什么，还有狗和黄牛没有到，我们就说所有人该到，我们就是指主要的人应该到，这个方面只要是这个方面就安利能够安利的话，就完全没有过失的。所以从一个方面讲，佛陀讲到了最主要的这个意义，从这个方面不期货了，我们就说是真正的变质，完全是变质的。这个方面就可以成立了。那么如果对方还不承认，也就只是某一个方面也许他就说是下的功夫大一点，其他方面不一定通达。如果别人有这样一种疑惑又怎么样呢？下面第二种理论，疑惑凭借比量者成立比为一切智。那么就是为什么凭借比量呢？因为我们真要限量去知道佛陀一切智是很困难的事情，佛陀智慧这么无量无边，没办法就是凭着限量去知道，我要凭比量来推理佛陀就是一切智。那么怎么样推理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从佛的教法当中去观察，就是说佛陀对于非常就是说是甚深的很微细的法都已经见得清清楚楚，都已经宣讲了，我们就推知。那么就是说是这么微细的法都知道了，那么很粗大的法也肯定能够知道，就是这样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去推知呢？记得是在四百论当中也有，这个地方般若经上也有。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佛陀是变质升起怀疑的话，我们就可以依靠决定空 啊，依靠这个本性苦而生决定性的，有一个这个颂词，就是说是我们说是佛陀的辩子，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宣讲了缘起性空的道理，佛陀宣讲了空性的道理。我们说这个空性的道理是谁宣讲过的？空性的道理谁都没宣讲过，这么微细的，哎，这么就是说是这个圆满的教义，佛陀就是在《般若经》当中讲的清清楚楚。我们就说，哎，佛陀对这么细致的、这么难解的法都已经了知了，那么何况说其他比较粗大的法呢？要比如说，就是说须弥山有多高啊？或者说这个树上有多少叶子啊，这都是很微细、很就粗大的法，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推理可以推出来，如果说对于很微细的法都能见得到的话，粗大的法肯定见得到。如果就这方讲，如果我们能够见得到日光尘，那个日光是很小很小的，就是在我们在就房子里面，就是说起来的时候太阳照进来一看很多很多微尘叫日光尘，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个日光尘，那么我们肯定可以见得到粗大的瓶子啊，我房子里面的粗大瓶子肯定见得到。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如果能够见到非常细微的这个四谛，能够见到很微细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佛陀肯定是知道其他出发的法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推知的时候呢，佛陀绝对是辩知啊，就是很清楚的了知。还有呢，还有一些知分的道理啊，比如说佛陀的这些受记啊，就是说是这个受记和大德的这个出现啊，非常准确的受记啊，这方面呢也可以从一种知分的方面去这个证证。因此说呢，从我们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就是个辩知，从两个理论真的可以证成的。下面讲这个暂停经，众经结间有所说，然于境内顿时现，如是所知无止境，佛智刹那即彻知。那么前面两个是前面的是指比喻啊，后面是说意义。那么这个比喻呢，也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大家都能见得到的啊，都能够就是就是说是能够知道的，叫圆光圆光镜。那么就是这个圆光镜呢，就是怎么样的呢？众经结间有所说，就圆光镜当中显现的法是，如果你是经过很多很多劫，你表达了这样一种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东西啊，你通过很多劫来宣讲的，但是在这个然于境内，这个境就是讲圆光镜啊，平时讲这个圆光。那么在这个圆光的镜当中的顿时现一刹当中就是全部显现出来，而且毫不错的，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个非常稀奇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在西藏啊，在印度这方面都有这样一种看圆光。看圆光呢，就是有很多种，有时候是用这个镜子啊，用很清晰的镜子放到这个前面，然后前面供水，然后放一些宫殿啊，这方面念经念起了之后呢，那么就如果是这个人，你这个人是圆光眼，他这个眼睛对着眼睛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要求啊，不是每个人看到，你这个眼睛是圆光眼的话，你就切到之后，他这个镜子里面就慢慢可以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事情，然后就说你要问什么事情，你要问什么事，一问他马上在镜子上就可以显现了，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就这样的，就叫做圆光镜。那么有些时候呢是从这个镜子当中看的，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呢就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用这个指甲上面的反光都可以的啊，我看一些介绍，就指甲自己的就大，就是说这个拇指的指甲上面它就有反光，这个放大版就可以看。有的时候是更高级的时候虚空当中看啊，虚空做圆光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一刹那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刹那之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所知啊，所有的一个过去现未来的事情都可以完全显现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大家都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诚信的比喻。如是所知无止境，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无数劫当中，这个所知法是无止境的，非常非常多所知法。但是佛智刹那即彻知，那么佛的智慧在一刹那之中就能够知道这个为什么不行呢？他认为一切所知无边的缘故，没办法建立辩智。我们就是说呢，就是说在世间当中一个小小的缘起，通过这个圆光，这个通过圆光的这个镜啊，他就是说通过圆光镜，他都可以就是说是在一刹那当中显现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佛陀为什么就不能够通过长时间的修行，然后断除了障碍，获得圆满智慧证悟之后呢？无量无边的所知一刹那当中彻底通达，为什么不行？实际上从这个方面去讲，完全是可以的。通过前面的两个理则，再加上后面那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在一刹那之间完全可以通达一切所知。现在讲的这个地方。